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哈利、罗恩和豪米回到他们的隔间，密集的雨点儿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玻璃窗，使他们很难看清外面的景物。罗恩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抽出他那件酱紫色的礼服长袍，盖在小猪的笼子上。他的叫声太吵人了。巴格曼倒愿意告诉我们霍格沃茨发生的事情。他在哈利身边坐了下来，闷闷不乐地说：记得吗？就在世界杯饭上。可是我自己的亲妈却不肯说，真不知道。豪敏突然小声说道，他用一根手指按住嘴唇，指着他们旁边的那个隔间。哈利和罗恩仔细一听，一个熟悉的脱腔脱调的声音从敞开的门口飘了进来。你们知道吗？父亲真的考虑过要把我送到德姆斯特朗，而不是霍格沃茨。他认识那个学校的校长。嗨，你们知道他对邓布利多的看法，那人太喜欢泥巴种了。德姆斯特朗根本不允许那些下三滥的人入学。可是我妈妈不愿意我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。父亲说德姆斯特朗对黑魔法采取的态度比霍格沃茨合理的多。德姆斯特朗的学生真的在学习黑魔法，不像我们学什么破烂的防御术。豪敏站起身，跟着脚走到隔间门边，把门轻轻拉上，不让马尔福的声音传进来。这么说，他认为德姆斯特朗比较适合他喽？豪敏气呼呼地说：我倒希望他早到那里去上学，我们就用不着忍受他了。德姆斯特朗也是一所魔法学校吗？哈利问。对，豪敏轻蔑地哼了一声说道，他的名声坏透了。照欧洲魔法教育评估上的说法，这所学校对黑魔法非常重视。我好像听说过，罗恩含糊地说。他在哪儿？哪个国家？哎，不会有人知道，不是吗？豪米扬起眉毛说道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哈利问。各个魔法学校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，德姆斯特朗和布斯巴顿愿意把他们的校址隐蔽起来，这样就没有人能窃取他们的秘密了。豪米一本正经地回答。别胡扯了，罗恩说着笑了起来。德姆斯特朗肯定跟霍格沃茨差不多大，你怎么能把一座大城堡隐蔽起来呢？可霍格沃茨就是隐蔽着的，豪米说，显得有些诧异。大家都知道啊。哦，凡是读过霍格沃茨一段校史的人都应该知道。那就只有你了，罗恩说。你再接着说，你怎么能把霍格沃茨这样一座大城堡隐蔽起来呢？他被施了魔法，豪米说。麻花望着他，只能看见一堆破败的废墟，入口处挂着一个牌子，写着危险，不得进入，不安全。这么说，在一个外人看来，德姆斯特朗也是一堆废墟。大概是吧，豪敏耸了耸肩膀说道。或者他被施了驱逐麻瓜咒，就像世界杯赛的体育馆一样，为了不让外国巫师发现他，还可以使他变得不可标会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，你可以给建筑物施一个魔咒，别人就无法在地图上把它标会出来，明白吗？嗯，你最好再说明白点，哈利说。不过我认为德姆斯特朗大概在北部很远的地方，豪敏若有所思地说。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，因为他们的校服还包括毛皮斗篷呢。啊，设想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吧，罗恩很神往地说。把马尔福从冰川上推下去， 弄得就像一次意外事故，这大概不会很难。真遗憾，他妈妈这么喜欢他。列车不断地往北行驶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猛，天空一片漆黑，车窗上覆盖着水汽，所以大白天也点起了灯笼。嘎啦嘎啦，供应午饭的小推车顺着过道推过来了。哈利买了一大摞干锅蛋糕，让大家一起分享。下午，他们的几位朋友过来看望他们，有西莫·菲尼甘、迪安·托马斯，还有纳威·隆巴顿。这是一个圆圆脸的男孩，记性差得要命，是他那令人敬畏的巫师奶奶把他拉扯大的。西莫还带着他的爱尔兰徽章，他的一些魔力似乎正在慢慢消退，他仍然在尖叫特洛伊、马莱特、莫兰，但是声音有气无力，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豪敏对他们没完没了的谈论魁地奇感到厌倦了，就又开始埋头阅读标准咒语四级，并试着学习一种飞来咒。大家兴奋地回顾世界杯赛时，纳威在一旁眼巴巴地听着。奶奶不想去，她可怜巴巴地说，不肯买票。啊，听起来真够刺激的。没错，罗恩说，你看看这个，纳威。他在行李架上的箱子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抽出那个维克多尔·克鲁姆的小塑像。哇，太棒了。当罗恩把克鲁姆放在他胖乎乎的手掌上时，纳威羡慕地说，我们在上面看见了他，离得很近，罗恩说，我们坐在顶层包厢。你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，威斯莱。格拉科马尔福出现在门口，身后站着克拉布和高尔，他们是他的两个死党，块头大得吓人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这个夏天，他们俩似乎又长高了至少一英尺。显然，他们通过隔间的门偷听了刚才的谈话。迪安和西莫没有把门关严。我们好像并没有邀请你们进来，马尔福。哈利冷冷地说。维斯莱，那是什么？马尔福指着小猪的笼子问道。罗恩的礼服长袍的一只袖子从笼子上掉下来，随着火车的运行摇摆不停，袖口上仿佛发了霉的花边非常显眼。罗恩想把长袍藏起来，可是马尔福的动作比他快，一把抓住袖子使劲一拉。看看这个，马尔福开心极了，把罗恩的长袍举起来给克拉布和高尔看。维斯莱，难道你想穿这样的衣服？嗯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左右还是很时髦的。吃屎去吧，马尔福！罗恩说，他脸涨得跟礼服长袍一个颜色，一把从马尔福手中夺过长袍。马尔福发出一串高声的嘲笑，克拉布和高尔也跟着傻笑起来。声音粗野刺耳。怎么，你也想参加，维斯莱？你也想试试身手，给你的家庭增添一份光荣？你知道这事儿跟钱也有关系呢，如果你赢了，就有钱买几件体面的长袍了。你在胡扯些什么？罗恩气恼地问道。你想参加吗？马尔福又说了一遍。我猜想你会的，波特，你从不错过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，是不是？要么解释一下你的话，要么就走开，马尔福。豪敏把目光从标准咒语四级上抬起，不耐烦地说道。一丝喜悦的微笑掠过马尔福苍白的脸。
个性必输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。欢迎来到超音速 Mr. Print.cn。
莫非你不知道？他高兴地说，你爸爸和你哥哥都在魔法部工作，你居然会不知道？我的天哪，我爸爸好久以前就告诉我了，是听康奈利福吉说的。反正爸爸接触的都是魔法部的高层人物，大概你爸爸的级别太低了，没有权利知道。维斯莱，对，是这样，他们大概从不在他们面前谈论重要的话题。马尔福又放声大笑起来，一边对克拉布和高尔做了个手势，三个人一起消失了。罗恩站起来，狠狠地把隔间的门关上，他用的力气太大了，门上的玻璃被撞碎了。罗恩，豪敏责备道，他抽出自己的魔杖，低声念了一句，修复如初。那些碎玻璃片就自动拼成一块完整的玻璃，重新回到了门框上。真倒霉，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，我们全蒙在鼓里。罗恩气愤地吼了起来，爸爸接触的都是魔法部的高层人物，我爸爸随时都能提升，他只是喜欢现在这个位置。当然是这样，豪敏轻声说，别让马尔福影响你的情绪，罗恩。他影响我的情绪？才不会呢。罗恩说着，拿起剩下的一块干锅蛋糕，一把捏成了泥酱。在接下来的旅程中，罗恩的情绪一直不好。当他们换上校袍时，他沉默不语。当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终于放慢速度，停靠在漆黑的霍格曼德车站时，他仍然阴沉着脸。车门打开了，空中传来隆隆的雷声。豪敏用斗篷兜住克鲁克山，罗恩仍旧把他的礼服长袍罩在小猪的笼子上。他们下了火车，在倾盆大雨中低着头眯着眼，雨下得又急又猛，就好像一桶桶冰冷的水不断浇在他们头上。你好，海格。哈利看见站台那头一个巨大的身影，大声喊道，你好，哈利。海格粗声大气地回答，挥了挥手，如果我们没被淹死的话，就在宴会上见吧。按照惯例，一年级新生由海格从湖上摆渡过去，进入霍格沃茨城堡。哦，我真不敢想象在这样的天气摆渡过湖，豪米浑身发抖，激动地说。这时他们随着人流一点点地挪动脚步，走过漆黑的站台，车站外面100辆没有马拉的马车在等候着他们。哈利、罗恩、豪敏和纳威赶紧爬上其中一辆，这才感到松了口气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片刻之后，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，长长的马车队顺着通往霍格沃茨城堡的小道陆路出发了。一路噼里啪啦的溅起水花。
第12章，三强争霸赛。马车穿过两边有带翅野猪雕塑的大门，顺着宽敞的车道行驶。由于狂风大作，马车剧烈的摇晃着。哈里靠在车窗上，看见霍格沃茨越来越近了。许多亮灯的窗户在厚厚的雨帘后面模模糊糊地闪着光，他们的马车在两扇橡木大门前的石阶下停住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前面马车里的人已匆匆登上石阶跑进城堡。哈利、罗恩、豪敏和纳威从马车里跳下来，也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石阶，直到进了洞穴般深邃的门厅里，他们才把头抬起来。门厅里点着火把，
大理石楼梯气派非凡。天哪，罗恩说着使劲晃了晃脑袋，把水珠洒得到处都是。如果再这样下个不停，湖里就要发大水了，我成了落汤鸡。哎呀，一个装满水的大红气球从天花板上落下来，在罗恩的头顶上爆炸了。罗恩浑身被浇得透湿，嘴巴里嘟嘟囔囔，跌跌撞撞的一闪，倒在旁边的哈利身上。就在这时，第二个水炸弹又落了下来，差一点儿击中毫米，在哈利脚边爆炸了。冰冷的水喷出来，浇在他的旅游鞋上，浸湿了他的袜子。周围的人们失声尖叫，互相推挤着，都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哈利抬头一看，只见在他们头顶上20英尺的地方漂浮着那个专爱搞恶作剧的皮皮鬼。他个头矮小，戴着一顶有铃铛的帽子，系着橘红色的领结。他又一次瞄准目标，那张调皮的大阔脸上的肌肉紧绷着。皮皮鬼，一个愤怒的声音喊道，皮皮鬼，你快给我下来。副校长兼格兰芬多学院院长麦格教授从礼堂里冲了出来，地上太湿了，他脚下一滑，赶紧抓住豪敏的脖子，才没有摔倒。哎呦，对不起格兰杰小姐。
没关系教授，
豪敏喘着气说，一边揉着自己的喉咙。皮皮鬼，你现在就给我下来，麦格教授大声吼道。他整了整头上的尖顶高帽，透过方框眼镜朝上面瞪视着。
我没做什么，
皮皮鬼咯咯地笑着，又把一个水炸弹朝几个5年级女生扔去，女生们吓得尖叫着冲进礼堂。反正他们身上已经湿了，对吧？喂，小毛孩，吃我一炮。他又拿起一个水炸弹，瞄准了刚刚进来的一群2年级学生。
我去叫校长了，
麦格教授大声说，
我警告你皮皮鬼。
皮皮鬼伸出舌头，把最后几只水炸弹扔到空中，然后嗖地窜上大理石楼梯，一边疯狂地嘎嘎怪笑。
好了，快走吧，
麦格教授严厉地对淋成落汤鸡的人群说，
进礼堂，快点。
哈利、罗恩和豪敏一步一滑地走过门厅，穿过右边两扇对开的门。罗恩气呼呼地小声嘟囔着，把湿漉漉的头发从脸上拨开。礼堂还是那样辉煌气派，为了新学期的宴会又格外装饰了一番，成百上千支蜡烛在桌子上方悬空漂浮，照着新碟子和高脚杯闪闪发亮。四张长长的学院桌子旁已经坐满了叽叽喳喳的学生，在礼堂的顶端还有第五张桌子，教工们挨个坐在桌子的一边，面对着他们的学生。这里暖和多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豪敏从斯莱特林、拉文克劳、好奇帕奇三个学院的学生前走过，然后和其他格兰芬多学院的学生一起坐在礼堂尽头的那张桌子旁。他们旁边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鬼魂差点没头的尼克。尼克全身半透明，泛着珍珠白色，今晚他穿着惯常穿的紧身上衣，但带着特别大的轮状咒领。他戴这个咒领有双重目的，一是为了显得更有喜庆色彩，
二是为了保证他的脑袋在被割断了一半的脖子上不会摇晃得太厉害。晚上好，他微笑着对他们说。好什么呀？哈利说着脱下旅游鞋，把里面的水倒了出来。真希望他们快点进行分院，我都等。
留住浪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。